以西结书的第四章，我们看到前面的呢，耶和华神呼召了以西结先知，并且呢告诉他要做什么，然后呢又给他应许，也告诉他，他说讲话的那听者是谁，他们不会听，但是耶和华神说虽然他们悖逆，但是你还是要向他们说，要他们知道神在向他们说话，他们有先知，虽然他们忘记了神，离弃了神，但是神并没有离弃他的百姓，百姓虽然背弃了耶和华神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立的约，但是神并没有背约，他依然在守约施慈爱，所以呢他也告给他应许说，你不要怕，没有人可以害你，因为是我差遣你去的。然后呢以西结先知就回到了以色列人当中，这些以色列人是被掳的哈，回到他们当中，等了七天，耶和华神向他说话，耶和华神向他说话，给他应许。然后我们看到第四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神开始说话了，说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又围困这城，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嘿，所以这里边呢就开始做一些奇怪的事情了，告诉这个以西结先知，你要拿一个砖，砖在上面呢，你要画上耶路撒冷的城。我们就知道这个砖不是一块这么大的砖呢，是挺大一块砖。然后把耶路撒冷城画在上面，然后呢，你要拿一些砖，其他的砖头要好像是把它围住、困住这城，造了台筑垒，安营攻击。所以你要做这么一个工程的。好像一个以前我们看哈，现在也是的，以前的时候那个打仗的时候有什么沙盘，就是一个大沙盘的上面啊，这个长沙就是这样子的，长沙保卫战哈，长沙城是这样的啊，敌人啊往这边走了，完就拿棍儿拿个旗啊推过去了，基本上像这样子的。然后你看四围要安设那个撞锤呀、啊，因为那个有城门嘛，城门打不开就得拿那个一个大锤子，大家一二三蹦把它崩开的，就好像把这个耶路撒冷城被围困以及被攻击的情况要写好。然后第三节说，又要拿一个铁鏊，这个铁锅放在你和城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围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所以这好像也是一个沙盘一样的，把这个事情要讲解给大家听，就是以色列的引以为自豪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将要被攻击。这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不单他要受到其他的攻击，而且要受到谁的攻击呢？要受到先知的攻击，先知也要与这城为敌的，作为一个预兆来提醒警告以色列人，耶路撒冷城将要面临这样的攻击。然后第四节说，你要向左侧卧，就是向左边躺着，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你在那边躺着，然后按时间按天数，你躺多少天，一天算一年，然后怎么样呢，来要以色列人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这个挺奇怪的，让他向左边躺着，躺多少呢，390日，就是大概一年多哈，390日，然后呢按照这个年数呢来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然后呢向右边呢，你还要这样侧卧40天，是担当谁家的呢，是犹大家的，前面是以色列家的，后边呢是犹大家的。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是谁，这是以西结先知，是第一批被掳的，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呢，耶路撒冷城并没有被攻陷的，尽管说以色列当时这个王呢已经投降了巴比伦王，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是最终那一次把它毁灭的。所以呢就是借着被掳的先知以西结告诉这些被掳的人，耶路撒冷城将要陷落，将要被攻击，而这个攻击呢不单单来自于巴比伦王，而且来自于耶和华神。 那当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这一点，对不对？以色列人求耶路撒冷保护，说哎，你要替我们抵挡这个巴比伦人。耶和华神借着耶利米先知怎么说？说攻击你们的不是巴比伦人，是谁？是耶和华神自己。然后说第七节说，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只等你满了围困城的日子。所以他又被捆起来，完了搁那里边躺着，然后哎呀，又躺这么多长的时间，左边390天，右边40天，然后担当以色列家的罪，然后还要怎么样去攻击这城，发预言攻击这城。好了，第九节又说，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装在一个器皿中，用以为自己做饼，要按你侧卧的390日吃这饼。所以我们看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好了，他在那里就是做这个来用一个怎么说，用一个行为艺术，用这种行为艺术来表明耶和华神的旨意的时候呢，那么也给他吃的东西，吃的东西呢，我们看起来很奇怪的，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基本上是耶路撒冷那个巴勒斯坦地区所产的所有的东西，你把它混在一起吃。
八宝粥。
哎，对，八宝粥。哎，然后呢，还得做成饼。你看，还得那样躺着，还得被捆绑，然后还得自己做饭。做饭的时候呢，还得用这些杂豆来做。你知道那个这些东西需要把它弄成面的。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哈，神供应挺丰盛的，那个地方产很多的东西。然后你所吃的要按分量吃，每日20舍克勒，按时而吃。一舍克勒等于多少重量？大家知不知道？一舍克勒等于11.5克，二十呢？大概半斤，是不是？差不多是半斤，所以他一天只吃半斤的粮食，而且都是豆类啊。你知道豆类的东西是不顶饿，所以半斤并不是很多的东西哈，5两。现在也是一顿饭吧，是吧？一顿饭5两也不止啊，是很少的。然后呢？你所要吃的要按分量吃，每日20舍克勒，哎，20而吃。你得按照时间呢，不是给你一顿的，你把它分开，总共就半斤饭，然后你还把它分开。好了，下面又说，你喝水也要按质子，每日喝1新1/6，按时而喝。这水也不是很多，也没有太多，粮食也不太多，水也不太多。然后呢说，你吃这饼像吃大麦饼一样，要用人粪在众人眼前烤。哇，是用人粪，而且你知道这是不用锅哟，你直接在上面，这是 BBQ 啊，这是问题，你知道吗？如果说锅呢还好办，这锅底儿哈烧，反正把那气味排一排就行了，但是它是直接在这上面烤 BBQ， 左右翻。所以你知道吗？所以这是严重违背以色列人的洁净条例的，严重违背的。然后呢，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到各国中，也必吃这不洁净的食物。你看耶和华神知道这是不洁净的，你现在要吃300多少天，390天也好，或者40天也好，以色列人要这样在不洁净中要待40年和390年。好了，然后呢，耶和华神知道这样子的，所以他也要在以色列人不洁净的当中要如此的不洁净的。好了，然后我说，哎，主耶和华呀，我素来未曾玷污，被玷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西结他是从小是祭司的，是祭司家族的，他是祭司家族的，所以也就是说他从小呢，这些祭司的制度他都是知道的，他从小而且是按祭司来培养的，他从来不会接触这些不洁净的东西的。所以他就跟耶和华主耶和华啊，第14节，他说我素来未曾被玷污啊，说我从小没吃过这个东西啊，这是不洁净的，不单是没吃过这个东西，就别的不洁净的东西我都没吃过了，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致死的或者被野兽撕裂的，那可憎的肉也未曾入我的口。我的意思是以洁净的食物为准的，你今天给我吃这个不行啊。然后呢，于是他对我说，耶和华神就告诉以西结先生说，看哪， 我给你牛粪代替人粪，你要将你的饼烤在其上。这个实际牛粪也够一说的了哈。关键问题是没有锅，不用锅，你要直接在上面烤。但是好过人粪嘛，反正都是不洁净的。然后十六节说，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好了，这个讲到说用行为艺术来向以色列人表达一个兆头，就是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的那一部分人怎么样，要遭到攻击了。然后呢，吃的喝的都极其有限。然后下边耶和华神就亲自解释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折断他们的杖，然后说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他们吃饼要按分量，忧虑而吃，喝水也要按质子，惊惶而喝，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惊惶，因自己的罪孽消灭。所以耶和华人解释这个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要将来被受到攻击。然后呢，耶和华人说，我要折断他们的杖。杖是做什么用的？什么时候需要杖？我再过几年就需要杖了，就是我走动走不稳的时候我就需要杖，老人家嘛，对吧？那杖是干什么的？对于一个老人家，是他说倚靠的，他离了这个走不了了。就是说杖的意思，就是他的力量的来源，或者说他说倚靠的。所以这里耶和华神说，他要挪走以色列人所依靠的什么，先把他们吃的喝的先拿走。记不记得在以赛亚先知书当中，当讲到说耶路撒冷被攻击的时候，同样讲到了这件事情。他们说倚靠的他要拿走什么，粮食水还什么男人。但是这里边讲的就是把水，你知道犹太人的耶路撒冷的水的系统呢，是最他们最骄傲的，那是非常发达的水系统。所以他们觉得耶路撒冷坚不可摧，一方面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上下水，这个没问题的，只要有水就能活。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那地方是五谷丰登的，你看前面给他吃的有什么，大麦小麦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你看纤维搭配的多合适啊，营养搭配，蛋白质粗纤维细纤维啊，蛋白质是都非常的。所以这是以他们非常为骄傲的，有粮有水。但是耶和华神说，当他攻击以色列的时候，他要把以色列人所能够夸口的所能够倚仗的东西要挪走。然后下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什么呢，然后你们在那里边呢吃东西的时候呢，你这个粮食挪走的时候呢，就好像那个先知以西结一样，你吃的东西是有分量的。刚才在前面吃东西的时候怎么样呢，吃一天就半两，没有粮食的，喝水也是这样喝，你吃的时候呢你还不能好好的吃，而且什么忧虑的吃，为啥呢，为什么要忧虑而吃，吃上顿没下顿嘛，对吧？然后惊惶而喝，喝水的时候都要惊惶而喝，为什么呢，下面讲的说，因为自己的罪孽消灭，因自己的罪要被消灭，是因为他们的罪。所以耶和华神首先呼召以西结，给他了应许之后，然后给他信息，给他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个可怕的信息，就是耶路撒冷要遭毁灭。所以第四章呢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一会儿我们大家思想的时候从另外一节思想去考虑，是什么呢，以西结先知向谁在讲话，向被掳在外邦的犹太人讲耶路撒冷的事情。记住啊，这个事情你要清楚，耶利米先知是直接在攻击什么，耶路撒冷里面的人，但是呢以西结先知却向被掳的人在宣告耶路撒冷的事情。这是个大环境啊，我们必须要清楚，讲到了说耶路撒冷必须要受到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学到什么呢，我们今天啊一定要想到这件事情，我们解释圣经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注意大环境，我们在地球上就讲地球上的话，咱别想月亮上的事儿。所以这个大的环境是什么呢，神要以西结先知向在被掳到外邦巴比伦的人在讲耶路撒冷的事儿。没有补充的哈，这章经文呢，我们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呢，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大环境是怎样的一个环境，这非常重要的，否则我们很难明白这些经文到底讲什么。所以大的环境我们弄清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正确的解释这段经文。就是以西结先知是在被掳的这些人，在外邦人，在巴比伦的地方，但是耶和华神呢呼召他做先知呢，向这些被掳的人讲话。但是所讲的话呢，哎呀，是讲的有关耶路撒冷要面临的灾难。一点都不像杀鸡儆猴，给你讲讲什么叫杀鸡儆猴。这里边真的表达出来上帝的公义、圣洁和慈爱。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好了，通常刚才周平姊妹也在讲，就是他们有个虚假的盼望，就觉得说我们很快就会回去的，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什么？是倒霉的。明白我的意思啊？他觉得的那个在耶路撒冷那边那人，你看人家就没被掳，我们就被掳了，而且这些是被掳，第一批被掳的是什么？是以色列的精英，这是有钱有势的，这些人都是贵族。以西结是祭司的后代，但以理呢是王族啊，但以理是王族的，所以第一批掳走的人呢，我们从但以理书当中告诉我们，掳走的这些，他们掳走都是年轻的、漂亮的、有才干的皇室人员。掳走了之后怎么样呢？给他们送大学里边去读书，巴比伦大学，将加勒底人的文化全部教给他们。所以你不要小瞧这些人，他们是很厉害的这一帮人。所以他们很盼望的是什么呢？他们想的是耶路撒冷，哎呀，耶路撒冷挺好的。所以此时此刻呢，就在这种状态之下，神兴起以西结先知跟他们说，你们不要这样想，你要看那边。他们所要面对的是什么呢？这里边就讲到这些艰难，吃东西怎么样了？你以后耶路撒冷会连吃东西都没有的，喝水也没有的。根据历史当中记载，当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呢，这个巴比伦王很聪明的，你不讲尼撒，他并没有攻打这个城，而是把这城围困了，围困了三年。你知道到最后耶路撒冷惨到什么地步吗？他们真的是互相换孩子吃，你吃我的孩子，我吃你的孩子，没有粮食。而且这个巴比伦王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去了第一年把所有的水源全部给截住了。你想想看，水源你进到耶路撒冷，出到耶路撒冷一定有个源头嘛，人把它给你堵住了，所以非常悲惨的，那是世界上罕见的一种悲惨。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些人有一种误区在里边，觉得说哎呀，我们是倒霉的，我们现在你看耶路撒冷那些人多好啊。但是以西结先知就开始向这些猴在讲话了，那个鸡要被杀了，而且死得很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犯罪，对不对？他们倚仗说，哎，我们这地方水源丰沛，我们这地方的土产丰富，但是耶和华神说，就告诉他们，你别看他们现在有吃有喝的，但是他们所要吃喝的到最后神要把它拿走的，这些人要被惩罚的，在他们的罪孽中怎么样消灭。当你听说这边要是被消灭，这些人会怎么说？哇塞，我们在这儿，在这个地方至少不用什么吃饭的时候要忧虑而吃吧，喝水的时候不至于惊慌而喝吧。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奴隶的时候，一进到旷野，这淡薄的食物天天就是玛拿，哎呀，还喝水。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有黄瓜，有韭菜，有大蒜，有茄子，啥都有，想吃啥吃啥，对吧？你看到没有？这时候以色列，你才能够知道什么呢？你别看今天闹得欢，当时的以色列的王怎么说？看耶和华的殿，你看耶和华的殿。所以他们有他们的盼望，而先知耶利米如何攻击他？你看这殿，这殿没了，一块石头不在另一块石头上，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已经离开圣殿了。你看到是圣殿与你同在吧？对，圣殿是与你同在，但是耶和华神不与你同在了，为什么？因为你们在罪里边。所以先知在此时此刻的时候呢，他就要告诉这些人，你们被掳是因为你们的罪，那些人你看他们没走，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罪，而是这些人他们在那里并不顺服神的旨意，而是这些人将会继续的在罪恶当中怎么样灭亡消亡。 所以后来派耶利米先知在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你们赶紧跑啊，不跑的话你就投降，不投降需要灭亡的。所以神要不要杀这只鸡？要杀这鸡。要不要惊这猴？要惊这猴。但是这里边有个双重的是什么呢？一方面告诉说这些人，你们这些人是神的什么怜悯愚民，另外一方面呢又告诉你们这些人应该悔改。你们为什么成就今天的光景？是因为耶和华神怜悯你们，使你们没有在最终消亡。而在耶路撒冷的那些人，你们以为他们很幸运吗？但是他们必要遭大难的，必要在他们的最终怎么样被消灭的。所以呢被掳的这些人什么是恩典？是恩典。我们打开
32章后半段29章，
以利米书29章。当巴比伦人怎么样，你知道他要攻打耶路撒冷之前的时候，他先把周围的那些地方都给攻占了，攻占起来以后他就培植出来一个伪以政府，伪以色列政府。还记不记得那个王叫什么？基大利，对不对？但是这个基大利是个敬虔人，虽然他做伪政府总统，但是呢他却招募以色列，他在保护以色列人，保护以色列人，你来吧来吧。但是当时有一帮人是什么呢？是民族主义者，说他就把基大利当成什么汉奸，把基大利当成汉奸了。但是基大利是保护这些祭司和先知的。然后呢你知道巴比伦人呢觉得说陪着这个伪政府呢，他也不能杀人太多呀，就把他掳来这些人呢、啊、什么祭司啊，什么这些利未人呢、啊、就说反正我们不能杀他，交给谁？交给基大利吧。基大利就把他们保护起来了。但是有一群人，这群人呢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是民主主义者，说基大利一个汉奸，犹奸，犹太人的汉奸，把他杀了。当时耶利米先知就跟他说你不要杀，但是这个人怎么样去就把他们杀了。杀了之后怎么样呢？他就想说糟糕，我们把人家伪总统给杀了，那你不讲理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我们赶紧逃吧。去哪儿？埃及。去埃及呢耶利米先知就告诉他你不要去埃及，你就在这就行了。你要去埃及呢，你的罪呢必跟着你，耶和华神的刑罚必跟着你。耶和华神不但要刑罚你，而且要刑罚埃及法老，要毁灭埃及王的。所以呢你看在这之前的时候呢，这些人在想过很多的道路，怎么样来逃跑，如何的来复兴。他们就忽略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出于耶和华。为什么出于耶和华？因为他们犯罪，你不悔改，你做这些事情都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看到29章的时候呢，我们看29章在这事情发生之前，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些人是什么样人呢？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耶路撒冷之后，就是以西结先知这批人随着那个以色列王耶哥尼亚和那王后一起被掳到巴比伦的，就是这些人。所以写信呢就给谁呢？实际上就是给以西结先知这些人。写什么呢？他借着撒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的。这就夹带私信了，对不对？本来这是谁呢？是西底家王派人去给尼布甲尼撒王送信的。这时候呢怎么样呢？神耶和华神就告诉耶利米先知说你要他带一封信去给谁呢？给当时被掳的以色列人，那些祭司和先知。然后第四节说，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有没有看到这句话呢？写得很特别，是我使他们怎么样被掳到那儿去的，是我使，是一，这是神的旨意，看到了。好了，然后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再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是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
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的是假预言。然后说，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为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在被掳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回归，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看到了，在另外一处耶利米先知所讲了，借着耶和华神，借着耶利米先知怎么说，是我派你们，差派你们到外邦人当中。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耶和华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告诉这些，借着以西结写信给以西结来表达他的意见的时候，告诉这些人基本上是什么，你们要在那地方安居乐业，让人可以看到你们是属于耶和华神的，你们要敬拜耶和华神。所以又引出了第二点，说这些以色列人被掳的这些人，他们要吃这些在不洁净的人当中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什么，要让你们知道这是对罪的惩罚。你知道对以色列人来说，让他们吃不洁净的东西，那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你在这不洁净的地方，你没有洁净的。以色列人他的洁净的东西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他洁净呢，他要求所有的都是洁净的，有任何一个不洁净的都不行的。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个商店叫 Sobeys。苏贝斯那里边专门有个地方卖 kosher 就是洁净的食物。洁净的食物是什么你知道吗？你比如我要这个饼呢，种的时候那片地必须是洁净的，如果那里边死个耗子就完了。而种地的人呢，必须是洁净的人，收割的时候镰刀得是洁净的，那个机器得是洁净的，所有的必须是洁净的，整个的处理过程必须是洁净的。你说来磨面了，要把它磨成面，磨面的人和那个机器以及盛装的容器以及装的那个库房必须完全都是洁净的，不能有任何一点的污染的。然后在烙饼的过程当中，那个锅那个厨房必须是洁净的，只要有一点不洁净就全完蛋了。所以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在外邦人当中要吃到洁净的食物是很困难的。那么我们从这里边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件事情，一方面他在不洁净的人当中，他可以什么体验到这个不洁净，这是困难的，这是神，你们不洁净，你们拜偶像也是不洁净。好了，这是一个种什么，一种也叫刑罚吧，恶心他们。对，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什么，从这封信当中让他们在那边让人看出你们是洁净的，一方面让你们吃着不洁净的，另外一方面又让你在不洁净当中你要显出你是洁净的。这里告诉我们，在那里生儿育女要为这求平安，你们要按照耶和华人的旨意，要行在耶和华的道路当中，和他们要分别为圣的。看到了，这是非常不同的。所以这些人告诉他们的意思是什么，你们要悔改，你们在不洁净的人当中你要分别为圣。所以我们看杀鸡儆猴，敬猴的时候，这就表达出了耶和华神的恩典，告诉这些人，一方面你们被掳这已经是恩典了，另外一方面你要在这个当中你要悔改，在不洁净人的当中你要显出洁净来，
因为耶和华是圣。
对，所以这张经文的信息是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转折在哪儿呢，就是他向被掳的人在讲耶路撒冷的事儿。这个重点在哪儿？重点不在耶路撒冷，重点在什么，被掳的人当中。因为以西结先知是被掳的人的先知，所以你别不要把这个错误放错了。如果我把重点放在耶路撒冷呢，那是耶利米先知的事儿。以西结先知是面对的是什么，是这些外邦人，
后面还是在讲耶路撒冷，
是还在讲耶路撒冷，没错的。
但是那时候就告诉他们，这些人是罪人，是罪人，是罪人。那么告诉他，这些人你们这边罪恶显得越多，这边的恩典显得越多。那是我们下次看的，一直到九章呢，讲耶路撒冷。所以呢，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要以色列人应该明白一件事情，有很多的时候神的恩典我们把它好像当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以至于我们拿神的恩典我们去抵挡神，对不对？当神把这些恩典拿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呦，原来这些东西这么重要。我们关心是不是坐宝马住几千尺房子，我们却忘了我们每餐有饭那都是神的恩典，对不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衣有食你就当知足了，这已经是恩典了。但是我们今天一边吃海鲜一边吃鲍鱼，然后我们一边在想，我要有八千尺房子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没有自然而然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在抵挡神。你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有的钱开着车你还不读经对不对？直到有一天神把这一切拿走的时候，你才说，哎呦，原来这是恩典哦。那时候你没有车没有房子，胃口又不好，躺在病床上，这茶馆你说你只有一个月的癌症，你说，哎呦，原来吃东西那么好啊，对不对？所以杀鸡儆猴，所以 Carol 我特别佩服你。所以弟兄姊妹，真是这样的。那么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如此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跟被掳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我们因着犯罪，但是神拯救我们了，拯救我们了，这已经是极大的恩典了。你说还让我活在这个罪恶的世代当中，我们就要在这个污秽的世界当中来分别为圣，为神做见证。你感觉到恩惠了吗？你感觉到恩惠的时候，你就不会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我们没什么可以抱怨的，我们今天能够活着，能够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哇，这已经是极大的恩典了。还要什么鲍鱼呢？还要什么
龙虾？
对，还要什么宝马呢？是吧？真的，这已经是极大的恩典了。所以弟兄姊妹，满足啊，满足啊，满足啊。没什么可以抱怨的，圣经告诉我们，那能杀你身体的你不要怕他。我们回中国最大的就是政府把我杀了呗，就这么简单。对呀对呀对呀，这哪儿都可能的。我说这个世界所能给我们做的最大的伤害就是拿了我们的性命，但是主耶稣说你不要怕他，因为杀不死你。你们不要惧怕那些只能杀你身体的，你们要惧怕的是不但可以杀你的身体，而且可以把你的灵魂放在地狱的火里边了，你需要怕他。而这位是谁？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神。上帝是上帝，但是我们的上帝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Carol？ 哎，所以我们知道做猴也得做个好猴，真的。所以巴比伦人在那，所以耶利米先知这封信呢，是解释这段经文的一个核心的部分。所以告诉你们，你们要多生孩子哦，赶紧嫁人，女儿大了嫁人，孩子大了赶紧娶媳妇儿，干嘛生孩子？多多生养，你们在那平安，还得为他们祷告。我的天哪，你是个奴隶，是被掳的，然后说你得为那城祷告啊？想没想起来谁？雅各，雅各到埃及见法老的时候是什么？逃难的难民，但是怎么样呢？扶着法老的头给他祝福。你想法老怎么说呀、啊？祝福完了，临走的时候不行，我再给你祝福。我天哪，他是法老啊，你是谁啊？你是逃难的，看到了。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是很有荣耀和尊贵的。弟兄姊妹，我们知足吧，知足吧，有包子吃就不错了。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满足，喜乐就是这么来的。这就是希伯来书当中上周我们所讲的，我们向往的是那个更美的家乡，这个都无所谓的，对不对？圣经那些经文是非常非常让人家让我们安慰的。你们先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呢那些东西啥东西？
就那些东西，你说啥就是那些东西，你说包子吗？那些东西，你说我要找个住的地方吗？那些东西，你说我缺台车，那些东西，还有什么玩意儿？反正都是那些东西，除了他的国和他的义之外，都是那些东西，那些东西都要加给你。当然，那些东西不能包括奢侈品。宝马也好，实际就是四个轮，你可以开着走嘛。那你说你那个，你说你那个宝马和我那破车有啥区别呢？
破车有时候开不走。
对啊，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你真的是这样的，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么我们这些吃弟兄姊妹，上帝造了亚当和夏娃之后给他什么了？造了人之后，我们说造了人之后给他什么了？有没有给他宝马？没有，
给他吃的，
就给他一个吃的，
还是
当时连衣服都没有，
蔬菜水果，
对呀、啊，后来给个衣服，那是为了遮羞，所以人需要的实际上是很少的。所以我跟弟兄姊妹来讲一下，我们今天所忧虑的东西呢，都是我们不需要的。我们为了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哎呀，我们忧虑啊！你是不是忧虑下餐饭吃什么？不是，我们忧虑的是我下一餐饭我是吃什么。你是不是为今天晚上住哪儿忧虑？你是忧虑的是我有几个房子，对不对？你是不是忧虑你的健康呢？你不是忧虑你的今天明天早上能不能活过来，你是忧虑你能不能长命百岁，对不对？我们忧虑的东西都是我们不需要的，我们不是忧虑我有没有车开，我们忧虑的是我为啥人家开宝马我就得开这个破车，对不对？我们忧虑的通常都是我们不需要，这是我们不认识神什么叫恩惠。我们哪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早晨起来一睁眼就说，哦，感谢主我没死啊，有没有？你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当生命气息，你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气息，感谢上帝我今天要为你活，真的，我不骗你，感谢神今天让我活着，我就要为你活。你看你还有没有忧虑？没有忧虑。所以弟兄姊妹，猴也得做个好猴 Carol。 嗯，因为神圣经上边那些对那些审判者的启示我们已经都知道了，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看得很明白很清楚啊，就好像耶路撒冷城，你还不赶紧警猴，你还不赶紧警猴，做个背景之猴，赶紧悔改的，不要说哎呀我有主耶稣曾经责备过那些法利赛人说啊，亚伯拉罕是我的祖先呢，我们不要这样说，我是基督徒。主耶稣这么说，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信我，但是你们听了我讲的道，你们就要杀我。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若我们今天没有说这过这样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讲说啊我是基督徒没有用，主耶稣我不认识你。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不是在讲说你可以失去救恩，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快跑来跟随主，真的说个好话。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今天我们剩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面前，求你将我们带入你的真理当中，你向我们所要说的话还是相信远远多于这些，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主，你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主你也是借着这样的先知，仿佛借着这样的先知像当时被掳的以色列人讲话一样，你今天依然借着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来表达你的旨意。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今天知道我们今天实在是蒙了大恩，这恩典是从你而来的，是极大的恩典，是永恒当中的恩典。主，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这样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被这世界所吸引。你也告诉我们说不要爱着世界，因为爱着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边。主，这话是真实的。你也告诉我们说这世界和其上的一切的这些属情欲的东西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够长存。主，我们为此我们感谢你。主，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目，让我们得以见到什么是有价值的，
让我们得以认识你的旨意，让我们看到你永恒当中为我们所预备的基业又是多么的丰盛，有着多么荣耀的盼望。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每天的坐卧起行都在乎你，都是你的恩典和怜悯。主，盼望你让我们既赐给我们这样的生命的气息，就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的气息每天为你做见证，能够分别为圣，让人可以看到主我们不再是污秽的，我们是圣洁的，使你的名能够得到荣耀。主，我们感谢你，你也必如当年要70年后招那些被掳的人回到耶路撒冷一样，你也要再来将我们带回你永远的荣耀当中。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仿佛这样的带着这样的盼望，以色列人回归的这样的盼望，我们等待着你的再来，我们也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来为你做见证。主，帮助我们，赐福给我们，使我们有这样的眼睛可以看见，你打开我们的眼睛，照明我们心灵的眼睛，使我们得以看见。主，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我们散去的脚步，你更是借着圣灵来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昼夜思想，以致蒙福，使我们晚上的睡眠也能有安息，使我们可以重新得力，明天我们可以来如鹰展翅上腾，重新得力，来为你做见证。无论我们是工作的还是学习的，都能让人看出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感谢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